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王岐帆表示，美国发动金融战，中共面临危机。美中关系自贸易战以来逐步恶化，近日更因中共计划在香港强推新国安法，美国对中共制裁全面升级，不单止在经济上脱欧，在军事、外交、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脱欧亦加速进行。中共一些体制内官员和学者亦提出中共面临的危机。香港南华早报6月12号报道，星期三6月10号重庆市前市长王岐帆在厦门大学校友会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上，对一群商科学生讲话时表示，美国正在发动一场安排周密的金融战，中共将面临巨大挑战。王岐帆今年68岁，具有中共前高官和学者两重身份，现任北京智库中国国际经济变化中心副主任。他表示，美国这些举措可以追溯到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贸易促进权法案。王岐帆表示，贸易促进权法案中有一个章节说，美国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任何被美国财政部指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国家发动贸易和金融战。王岐帆举例说， TBA 授权美国政府停止同任何目标国家的贸易，不允许这些国家的公司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禁止美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与这些国家做生意。他警告说，美国政府还可以切断企业和 SWIFT 全球支付系统的联系。王岐帆说，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脱离了这个网络，这样中国将无法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这个将造成巨大的困难，而这个只是另一种脱欧方式。他警告说，其他措施包括利用金融评级机构下调一个国家的主权评级，以及制造汇率波动给其他各方造成损失。王岐帆表示，刺激汇率大幅上涨和下跌，亦会给另一个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王岐帆重申，中共不能够幻想这些挑战会很快消失。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原心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个人银行存取10万以上需登记，中国重回计划经济。中共央行新近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的通知，通知自2020年7月起，河北省开展大额现金存取管理试点，超过规定金额要登记讲明资金去向。通知显示，各地企业账户金额起点均为50万元，私人账户三省各有不同，河北省是10万元，浙江省30万元，深圳市20万元，试点为期两年，先向河北省开展，再推广至浙江省深圳市。自由亚洲电台6月12号报道，中共政府对人民的监管方式可谓日新月异，现在连每个人到银行存款和提款都要受到监管。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一支行部门主管方女士表示，中共央行这样做是对不同省份的现金流进行管控，以便掌握银行和民间资金流动情况。河北省和浙江省还有深圳市都不一样，各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不一样，最主要是防止一些隐性的不明来历的存款，同时防止违法交易， 另外，担心太多的老百姓资金外流，因为现金提取就很难控制。方女士说，新规定实施后，顾客去银行存款和提款金额，比如超出上限都要填表，告知资金用途。银行对资金的存入和提取作一些登记，就能够很容易控制每一个人的现金流。北京一经纪人公司负责人王女士表示，在中国，个人没有私隐可言，政府想要查哪一个人毫无障碍。她认为可能是中共政府已经将千万级上亿级的富豪都打光了，所以轮到各普通百姓的韭菜了，最基层的老百姓已经被放到砧板上了。中共央行的通知说，这一次当局重点监管大额存户，并针对拆分、现金引匿过账等规避监管，为大额现金交易情形制定防范措施，既监测单笔超过起点金额的交易，亦监测多笔累计超过起点金额的交易。山西太原汽车配件商人张志成表示，当局管控不仅仅是纸币流量，更监控企业和个人用钱的地方，亦就是资金流动必须经中共当局同意，等于为重回计划经济做准备。他说，供销社已有几千家落地了，现在就是在往回走。在新浪微博，有网民对这些讽刺话，拿钱十万就限制，建议一万以上。另有网民写到，拿那些多细额的现金还要登记，干脆将纸币收归国有，和以前一样用票来取代货币。广东省深圳市推特用户写到，老子用自己的钱登记什么？你们怕什么呢？有人回答说，怕转移资产到国外换美金。广东省金华市网民写到，最近留意杀人死人新闻会越来越多。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报道。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节目中讲过，说数字呢是一个很令人称奇的，数字超过语言。那庚子年呢，其实是指劫难结束；甲子年呢，是指开始，是生门。今年是庚子年，在发生的具体事件中，如果你潜心去观察它的时间、数字。数字在人的生活中大多都是时间，我以为时间对人决定影响最大。在美国爆发的骚乱，如果你从28号算起的话，大概经历了14天啊，不开玩笑，就跟那个瘟疫隔离期间一样，大概经历了14天，基本现在停当啊，基本停当。以弗洛伊德的埋葬作为标志。当然，同时在大骚乱中，以种族主义的说法，实则是一种自卑者的革命，出现在美国社会，出现在全球，它同样就像大瘟疫一样，突破了国界。国界是现在有形的表现，就是社区啊，国家有形的表现。那人的思想跟生命的定位是无形的，所以他超越了国界，有着共同想法，有着共同生命理念的人，就展现出等同的这种做法，从而在现实的环境中出现很特别的一种现象。这种以自卑为生命基础，以种族主义的说法去声讨着全美国，乃至往上追追追追，一直追到几十年前，在美国社会出现种族，出现这个黑奴时期的很多人物的雕像都被摧毁了，都被摧毁了，说他们就是奴隶主义。如果你摧毁他，你今天的黑人都回非洲行不行？ 对不对？说你这魂形给你劈了，一刀一半，成不成？你的做法就是这个做法。当然我这么说出来，他说涛哥你这是种族主义，那你的做法是这个做法，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今天，这就是共产党的真正的最邪恶的地方，它渗透人的生命的内在基础。美国的大瘟疫出现在西雅图，最早的一个2月20号，2月21号跟这个跟这个韩国大爆发是一个日期。在现在，在弗洛伊德死后14天，在西雅图的几个城市的社区里面建立了安提法社区、共产主义社区。市政府是个女的，我跟你说这很麻烦的，就跟大家说，在《封神演义》中，这个纣王听狐狸的话、听女人的话，是他十大罪状之一。在这个西雅图是个市长是女的，他的警察局长也是女的，人没想过，黑人，警察放弃所有的治安。由安提法占领社区，成立共产主义村落，里面是共产共区，家庭可以不要，女人可以随便去来，跟谁都可以。现在安提法的人拿着枪在社区里面的这些开店的家铺收保护费，一个星期500块，欢迎所有人来吃饭，不要钱。我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大瘟疫来自于西雅图，这件事情再次在西雅图表现出最强悍。那西雅图包括微软的老板，包括这个波音公司，西雅图是美国现代科技当中很顶尖的地区，而这个地区集中了大批的无神论和精英。所以在我眼睛里，有人问过说为什么美国的疫情那么严重，就是这样，就是这些根在中共国。但是任何讨伐、任何的这种淘汰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一定从那些边缘的、最闹得最凶的，但是呢是可以能够有拯救机会的地区展开。拯救机会什么意思？当神出手的时候，把这个地区是为了保护这个地区而把这个地区的东西给它清理了，那剩下的，因为在这个地区里面有非常强烈的与神同行的正的力量，他们在现行的人的环境中没办法对他，连川普都没办法对他，联邦政府不能管社区，这是美国法律，这就是今天完全扭曲的环境。所以在西雅图大瘟疫是最早传出地，是那地方。那这一次出现的安提法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的一套。如果瘟疫再回来，就奔着他们去。而大瘟疫那个瘟神是长眼睛的，所以美国的骚乱经历14天两个期，把那些拥有共产主义思维的人全曝光了，为第二次中共病毒的再出现奠定了基础。这是神出手的真正目的。为什么神出手？一定淘汰那些拥有人身却不敬仰神的那些生命。最新的消息，北京再次出现三个本地的感染者。北京是否出现第二波？两天出现三个小区被封闭，海鲜城被关闭。他讲的比较简单，一个是在西城区52岁，这个人姓唐，被确诊了。另外两个人在这个丰台区， 另外两个人丰台区是两个人是同事的，是什么肉联厂的，这个但是那两个人哪儿都没去过啊，他就是正常上下班，也没出过北京，所以他不知道哪儿来的，但是肉联厂跟肉有关系。那52岁这爷们呢，三个星期前去过山东青岛出差，然后他那个答复蛮有趣的，说去山东青岛出差但没有接触任何人，那你干嘛去了，关紧闭去了，听着有点别扭，但人家报是这么说的。所以他回来之后不久出状况，那也就是说到底是从山东带进来的还是坐地里土生土长的不知道，他报出来的消息是这么个消息。那今天在北美报新闻呢也都报了，说北京城再次关闭，他讲在这里报道中说关闭了三个小区，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当然在西方的媒体中说北京城关闭，就是进出会受到巨大的限制。那在我个人的眼睛里，我觉得这是个笑话。这个东西是不是第二波大爆发我不知道。但是第二波本身会非常突然的快速的出现。而且它被确定了日子。啊，被确定了时间，被确定了日子。在此中间哩哩啦啦永远不会停止的。不会的。他在一直在提醒着人，告诫着人，去应对刘伯温那句话，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到眼前。这个控制的本身就是今天的人死活崇拜那个这个国家的首席医师的科学，却完全失去了自我生命的本身的尊严，这是对神的侮辱，而今天没有能力认识。所以这疫情你放心吧，不给人折腾个过，他绝不罢休。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是先出现的大瘟疫，后出现的十日谈，再出现的文艺复兴，在今天的美国中国出现了大瘟疫，然后全都居家了，对不对？居家了。你前两天要看那个是丈母娘，这个女婿跟丈母娘，另外一个是公公跟儿媳妇，结果都被家里的另外组合给抓住了。这是今天的中国。在西雅图他们可以随便恋爱，咱找个词儿的，就跟那个文艺复兴时期十日谈故事是一样的，招致更大的瘟疫。他不表现在人上，神不能出手。所以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我刚才说了，真正第二波出来的，我跟你讲，今天人还有喘气儿的机会，那是真正出不来气儿。你看他的这个说法叫什么，他骚乱的说法叫什么，我呼吸不了。那个武汉病毒是什么，憋死的。是一个来的。是一个来的。今天的人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认知是神出手。所以这是在今天的环境中人们醒悟不了。从而出现这种故事。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来自魏京生的评论文章，民主国家联盟再形成，中共各个击破战术失效。在欧洲、美国、日本几十位议员联合发起下，民主国家议会联盟成立了，不久将会扩大，并对民主国家的共同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个联盟成立的宗旨很明确，就是要遏制和对抗中共对全人类的危害。 多年以来，在邓小平和一些阴谋家的指导下，共产党成功地组织起了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联盟，以出卖中国工人廉价劳动力为有利。他们吸引了民主国家的大企业，并收买了几乎全球的政客学者，促使民主国家和各个世界性组织的政策偏向于对共产党有利，却侵吞各国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发展到习近平时代，这一种仅仅靠偷窃和渗透的行为已经不能够满足共产党统治世界的野心了。依靠剥削中国和西方工人阶级而聚集的财富，扩大了共产党征服世界的野心和信心，特别是对金钱收买的成功，使得共产党认为暗中和公开收买的输出腐败的战术是新的战无不胜的法宝。用他们流行的话讲，就是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情不算麻烦。这个从威胁到收买弱小国家，到威胁和收买中等国家，现在发展到威胁和收买大国政治，还从威胁和收买个别的学者和记者，到现在威胁和收买世界级的大媒体和大学术机构，从驱逐个别记者、学者，发展到驱逐整个新闻机构，直到公然扣押人质，威胁发达国家政府，试图修改这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并扬言要修改世界秩序。从渗透性的战术发展到进攻性的战术，是共产党积累多年成功的经验及其开始的新一波行动计划。外界批评的收割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是对这一政策的误解。主动出击征服对手，是韬光养晦政策的第二阶段。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谓的对话和平演变政策，是忘记了自己国家民主的历史，亦是全世界资产阶级联盟金钱收买的成就。当然不能够排除人云亦云不动脑筋的学者。在这一波邪恶和非法的政策全面攻势下，不单个别的资本家、政治家和学者、记者们难以抵抗，即使民主国家单独的抵抗能力亦非常力不从心。各国民主政府已经感到越来越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公民权利。不但中国人讥笑民主国家的软弱，西方的学者们亦普遍认为专制比民主更有效。共产党的邪恶手段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战术就是每次针对单独的国家，各国击破，分化瓦解，即小胜为大胜，好像下围棋一样逐渐的蚕食。破解这个局面的方法就是团结起来，实行共同的政策，发挥民主自治法治的优势，必须不按照共产党的思路走，以人权自由法制保障来对抗共产党的金钱攻势。共产党的收买政策针对的是精英阶层，伤害的是中下层民众。而民主政治的优势正是于全民的认知、全民的选票。运用民主政治对抗精英的出卖，透明度是必要的手段之一。暗箱操作的政治是共产党渗透的必要条件，隐蔽输送利益是共产党成功的渠道。而中国中下层民众和官商结合的精英上层的尖锐矛盾，是共产党独裁专制的最大软肋。而且民主国家联盟的共同政策必然会包括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法律保障，从而赢得中国社会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在法律保障和人权方面，甚至能得到统治精英内部的认同。团结一致的政策和利用透明度的监督，是选票战胜金钱的正确战术。支持中国人民的权利，是打击共产党专制的软肋。民主国家议会联盟的成功指日可待。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远征播报。 请听来自林记的评论文章，为什么中共害怕港人居英权？因为中共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绕过香港立法会，经基本法附件三由后门为香港立法后，英国表示要给予香港持有 NB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人士延长以12个月为期的可续签证，提供路径去得到完整的英国公民权。消息一传出，不少亲中的传媒以至 KOL 将签证贬为骗财，故意忽略可续与12个月为期，改为只限12个月的签证，耻笑英国的做法无用等等。只不过几日后，中共的真正反应就现了形，几日之内中共纷纷表示反对，由中共驻英公使表态恐吓英国有后果，外交部指英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英方备忘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恐吓要剥夺 NBO 持有人的股票权，有亲共报章声称甚至要剥夺 BNO 持有人的永久居民身份，而亲共组织前往香港的英国领事馆示威，在使馆面前展览 NBO， 虽然被揭发是已经续期已由英国当局剪割的护照，即那些弃子自己口讲不要 NBO， 身体却最诚实，早已成为 NBO 续期，先有剪割版 NBO， 即沦为网上笑话。根据中共人大在1996年5月15号对中国国籍法解释，中国既不承认 NPO 护照，更不承认1990年英国对50000个香港家庭所签发的居英权，即完整的英国公民护照 BC， 却根据所谓中国血统，强行为在1997年7月1号主权移交日在香港者，强行加了一个中国国籍。因此对中国或在香港的法律来讲，从来这些持有 BC 或 NBO 护照的香港人都是持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而非英国人，而这一种做法也适用于其他国籍的香港华人，例如30几万持有加拿大护照的香港人都被中国人。讲明从来中国的政策就是最怕香港人不做中国人。中共所威胁的报复，一，取消 NBO 持有人的股票权，二，取消 NBO 持有人的中国国籍，三，取消 NBO 持有人的永久居民身份，真的是可行吗？要取消300万人资料在英国手的股票权，其实远比起取消民主派的参选权复杂得多，为什么中共要舍易取难？何况对很多香港人来讲，要逃亡还投什么票？这个又怎样会有阻吓力？至于取消中国国籍，则正同1996年人大解释相反，何况一直以来港共都千方百计去制止香港人脱中退出中国国籍，而根据英国2009年后的国籍法，所有非自愿除 NBO 外没有其他国籍的人士都会因此自动获得完整的英国公民身份，这种做法正是变相帮所有的 NBO 变成 BC， 不但没有阻吓力，更令到 NBO 持有人十分期待。至于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即为最基本的居民权利，如果居留权被取消，当然是对国际法与中英联合声明最严重的违反，变相立即驱逐300万人，令任何持有 NBO 者都成为政治难民，等同比喻英美各国立即派飞机撤侨的合理性，这个是最愚蠢的选择。英国接收 NBO 将不愿做中国人的香港人接手，原本不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为何中共要阻止？从中共的温招进出反过来思考， 即证明好多评论所指的中国不怕香港人离开，如人走地流，或认为香港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因此不在乎香港的说法是完全的错误。而正正是相反，中共因不愿意失去香港，于是先想出港版国安法，以致要恐吓英国人不得接收香港人。有人不信反问，如果爱香港人又为何会这样做，这个明显是逻辑的谬误，奴隶主不愿意失去奴隶而己。以上由希望之声远真播报。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通常说语言其实比语言呢、啊、其实比数字呢，数字的概念它的生命层面低。嘿朋友是开玩笑，那个语言分成了不知道有多少种，但是数字从一到十啊，从一到十被全世界的人都接受，无论他是什么人，没有变样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全世界没有任何差距的。你算的周易是数来的，数八卦是数，对吧？画三横画五横它怎么画都是数，它不是字儿。字儿解释的是数，其实这是关键。那今天是庚子年，无意中昨天在这个涛哥侃封神当里面，他在描绘元始天尊的叫岁同庚。岁同庚如果你硬解释，就是元始天尊万劫叫什么沧桑万劫，意思就是他与时间丙等同，他就是时间。用的什么？用的是岁同庚，庚子年的庚。庚是这个天干地支当中的天干的第七个，今年是庚子年，是地支当中的第一个。六十年转一圈，那为什么在形容元始天尊的年龄，其实他没有年龄啊、用人的年龄去比较，用了庚岁同庚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我们人生活的相当这个环境当中的绝对的数啊，绝对的数。而这种数就是定数，我们通常说定数来的。89年89654到了去年30年，30年在香港一直烛光晚，烛光悼念，经历30年，第31年没了。有人说有，是有，这是一种延续的过程，对吧？这是一种被迫的过程，这是香港人自我抗争救赎的过程，但正常的没有了，这是真的。所以应对了民间说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在去年从这个64之后，然后衍生到今天，去年的今天6月9号，上百万人大游行抗争中共的香港的送中条款，送中就是他习近平的，所以习近平在去年开始送中，送到现在送一年，我跟你这日子他过不去了，他就叫送中条款，是他自己干的。而人们抗争的时间是什么？6月9号1999年6月10号江泽民成立迫害法轮功的组织叫610啊，也是在去年20年之后的6月9号出来100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能出来100万。在当时6月4号抗争的时候，6月4号这个烛光悼念的时候，当时在维园出来18万，在四周大概有10几万，加起来大概有30万。所以当时组织大游行的人认为能有20万他觉得就很不错了。 要效仿当年的这个二十三条的抗争，出来50万，他没敢想，没敢往那儿卖。结果实际出来100万，人震惊了世界，谁也没有人能够理解说到底为什么出来100万。他习近平到了6月9号这一天，被香港人叫反送中，对吧？他要死，送中他要死，他要把整个人类害死，送中。那香港人不干，反送中。哎，你到了现在6月9号，你看看大疫情是不是共产党把所有人类都给毁掉，百万人给他送终，这是真正的含义。今天一年之后，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看出来，对不对？能理解这意思，送终的意思，那是天灭中共，送终开始，天灭中共结束。这就是一年香港所衍生的故事。香港人最后喊出了天灭中共，你喊天灭中共，要了他习近平的命，杀了他，灭了他，那是啊，不干了，他那头受不了，你喊个口号他怎么受不了啊？别的他怎么是都可以能扛着，他喊个口号你就是他受不了。香港经历了半年他都不出个声，他放个屁呀、啊、他连个屁都不放，结果大家一喊天灭中共，他急了。你想想背后的，他背后的邪灵知道完蛋了，所以才出现了今天香港的场面。反送中运动一周年，从此不一样的香港，这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文章。文章讲的比较简单了，第一个没有大台，第二个流水式 be water， 其实整个它是按照流水账记述了一年来香港人的抗争，说现在一年之后，现在的香港永远不会是过去的香港，过去的香港永远不存在。案子启发是陈同佳，意外触发了反送中抗争，陈同佳去被中共利用进行送中条款的立法，从而出现了反送中。所以我以为你现在说呢，你站在抗争人的角度来讲叫反送中，但是真正的概念是送中。所以当时习近平要求送中，这个人是杀人的，陈同佳啊，杀了他的女朋友，在台湾用了杀人犯树立送中条款。你在中国人的民间的用语中，你会听着毛骨悚然的，是这么回事，就是来了账要人命的。那香港人拒绝送中，拒绝什么？拒绝伴随共产党亡。而共产党就像这个一样，陈同佳是杀人的，他其实真正的隐喻是在这里面，这些隐喻就全都起来了。那这样的隐喻起来，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认识？这是一个问号，它需要时间。但是在文艺作品中，在我们看到的电影中，会充满这种悬念，被人们称为悬念的说法。其实当没有人利益，人与人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这种悬念生命式的东西在其中，不是列公式出来的。但是在现实的利益中，人们就变成列公式了。那当然了，我挣多少钱，你给我多少钱，他立刻算账。所以这就是在真正生命的理念跟人之间利益上的冲突出现的故事。那我个人以为呢，不妨碍在具体的事件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流失，今天一年过来，我们看到一个大框架。就像我说的，香港人其实自救已经很非常成功了。你现在至于说中共做什么，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他自己把自己弄死了，他带走多少算多少。什么叫带走多少算多少？今天的香港政府，今天的香港警察，带走多少算多少。哦，这种送终结束完了，就会出现更大的瘟疫。我们去年12月初在香港结束这个区议会选举之后，我们在节目中直接就这么说的， 歼灭中共唯有大瘟疫，其他东西都是小灾。小灾啊，大瘟疫来无一来无踪去无影，没人抓得住他。这是我们当时节目就这么说的，你现在看看。大瘟疫也谈不上伤害，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习近平拿出的送终的概念，把人类社会中与中共等同价值观的人都送终，全死了，全给带走了。是这个真正的含义，是这个。所以你反送终就是反中共，反送终是生门在里头。李柱铭反送终抗争延续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这是李柱铭原来就这么描绘的，是不错，确实是2014年的延续。它是一个过程，在民间里这种发酵的过程，或者说呢，它是一个结束语，我觉得是一个结束，所以一年的时间应该是够了。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够了。到了2020年呢，你会看到这样的事情，香港的事情将逐渐被淡化。今天的香港面对中共的一切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对不对？他推出了港版国安法，他摧毁了过去时间里一年的时间香港人抗争的一个平台。一国两制是平台，在这个基础上去抗争的，说话的所有道理，抗争的所有道理都是一国两制。那今天习近平把一国两制抬拆了，那他又没有，那就没了。因为他的概念，香港就是深圳，香港就是我北京西城区，那你概念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堵死了香港所有的路，就堵住了他，也就讲说堵死香港的路是以送终的概念出现，那他必死无疑，就是香港人说的天灭中共，自己给自己送终，其实完结了这么个故事。他整个通篇文章没有太多的更新的内容，他讲述了这件事情，因为他文章几乎都把原来的内容做了一个组合，反过来在这样的日子作为一种纪念。我以为蛮庆幸的，美国之音也经历过这样的时间，出现了那种自我的转变。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5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二、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一、神传文字蕴藏天机。语言和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上其他文种不同。汉字好像天上的文字，只是笔画不同，汉字的读音亦和宇宙有着连带关系。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观自身，远察万物，创造了书契和八卦，用来沟通神并呈现天地万物的情状。易经是纸上记载，八卦造成后两两交叠，成为64象而成易，天下万物都包罗入去了，没有遗漏。后世得以通过易经64象了解天意。中华文化从创始之初就是意蕴深邃，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之真相，即全息的。亦原本没有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同样，神给人留下了方便记实和使用的文字，盖因八卦和汉字两者 都是对天地万物本质之诠释反映。人们亦可以通过测字来了解天意。皇帝时代，神仓颉参照伏羲的八卦，创制了汉字。从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灰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子掌而创文字。可见汉字和八卦同源，机理亦都通天。中国人据此观察天象，了解天意，顺应天道、天时和天象的变化，推行和学习人民，教化成就天下众生，积淀连绵不绝的各朝各代文化，形成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生于神的造化，是与神相感相通的，内涵博大玄奥。汉字是承载与记录中华神传文化的工具，其内涵必须博大到足以承载如此高深恢宏的神传文化体系而无遗漏。东西方都有人讲中国古文字像天书，这个是因为中国古文字的确包含天机，蕴含天地万物之道。二、中华语言充满神圣。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语言和今日被共产党化和各种现代思想变异了的语言截然不同，只需比较一下康熙字典和新华字典对神字的不同解释，就能够清楚地提出这一点。康熙字典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徐曰身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固然引出万物。又王极经世，天之神妻乎日，人之神妻乎木，又神明。新华字典神，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神仙、神怪、神主、神社、神龙、神谱、神权、鬼使神差。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以及构成这两个词的文字的理解，亦和中共字典入边的解释判若天壤。一、文化。中国文化的文由圣王演化天文，即是天象，而成人文。中华文化之化，指圣主教化万民。新华字典化，性质或形式改变变化，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丑化、绿化、习俗、风气、有伤风化。康熙字典化，说文化教行也。老子道德经，我无为而文字化，又以德化文若化。蕴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两相比较，就能睇出传统的化和而家的化不仅高下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华文化中化的原意，万物生息为化，化育万物，这个是中华文化中包含的真机和神迹。而共产红魔将人的思想空间压缩，使其变得狭隘，亦就使人脱离了文化中的神传天机。传统的化在人的层面上还有教化之意，圣人以德化民若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每造成某些文化现象，神都要安排天象，要亲自下世报偿，带领一代或几代人演绎实践，教会人理解其意，懂得欣赏、尊行，学会奉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质。这个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舜帝之孝感天地，三国一朝群英演绎出来的义，以及两宋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杨六郎和岳飞的忠等等。二、文明。中华文明之名照临四方。新华字典明，亮与暗相对明亮。康熙字典明，说文照也，疏照临四方为之明。明本意中含有的照临四方，完全被中共隐藏抹去。文明是神传的文化，给予人和宇宙共生的能力，生机勃发，生生不息， 亦就是讲符合天道的就繁荣光明，就生生不息，这个是神传文化的本质和机制。因此我们理解不是历史上或者远古时存在过的就是传统，不是仪式盛大就是文化，合于天道能使宇宙生生不息的文化，包括道德、伦理、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三、中共破坏神传文字。因为汉字有通天的内涵，正体汉字承载住五千年传统文化，要切断中国人与神与传统的联系，中共处心积虑地要毁灭汉字。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设立了专门机构改革汉字，夺权后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些所谓学者听命于邪灵的控制，要对汉字不断简化，最终用罗马拼音字取代，称为汉字的拉丁化。神传的汉字是神物，简化汉字即违背了神意，亦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神奇之力，其结果是简化汉字不伦不类，甚至带有魔性，必然会出现乱象与不良影响。几千年来，亿万人赋予了汉字诸多情感，历代的使用汉字已灌注凝集浓缩了丰富的信息，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使之成为一种长的存在形态。每个汉字都渗透着各种感觉、意念、情绪、感受力和想象力，还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性、神性和思性。这种能量和长对人的心理、思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看到神字，就会使人们升起一种崇敬和沐浴慈悲之中的感觉，亦在不知不觉中约束自己小生邪念。一提到魔字，就觉得恐怖与邪恶，会想到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佛、魔力、恶魔、妖魔等。一讲到真字，就感到纯真、正气和善良，一见到假字，就感觉欺骗、卑鄙。简化汉字的残缺乱造的形态和神传的文字相差悬殊，破坏了原来正体字产生的能量，亦散发着简化后所产生的变异的能量。比如对进字的简化，进卓步加上街，即越走越街之意。而当简化为进后，街变成了井，越走越陷到井入边去，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而一些带负能量的正体字却大多没改。魔还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假还是假，暴还是暴，害还是害，毒还是毒，富还是富，王还是王，淫还是淫。中共以简化汉字为名，抽走了中华神传文化表现在文字中的灵魂和其背后约束，规范世人的正能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离神越来越远。和中共有意破坏其他传统文化的手法一样，进一步割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三、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一、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若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的眼中，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 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先至能够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亦先至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然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成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睇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不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得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讲，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皇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生，在120岁时乘龙白日飞升。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亦礼佛、崇道、敬天。二、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中国历史从轩辕皇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亦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亦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够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和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给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叛逆，不顺服。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够修炼，在心入面神圣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够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这种破坏使今日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很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当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好像神话，神迹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一不是就是精神鸦片。这个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富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得个人身不易，有大缘分身享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 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